啊，牧师们、将士们、弟兄姊妹、来宾，平安。今天我们来到可能全部的圣经最有名的比喻，就是浪子的比喻。我是计划用大概三个礼拜讲这个的比喻。这个的浪子的比喻，你从两个角度可以来读它，了解它。在从一个角度，他是就是讲一个父亲，一个犹太人和一个基督徒的父亲和他两个孩子的关系。大部分的人读的时候，他们就是这样子了解这个的比喻。和那个是一部分的他的名字，他的意思。但是从另外的一个角度，比较深一点的一个角度，这个的浪子的故事是讲上帝自己和两种的信徒，一边有一些的信徒是开始离开神，做圣经所讲的罪人，那个是谈他的父亲，就是代表神，这个的小孩子是代表一个离开信仰的一个信徒，和他的大的儿子是代表一个一辈子很忠心的一个信徒，但是缺少怜悯脆人的心。这个是浪子的比较深，我想是真正的意思。但是它是包括这个比较浅的意思，父亲和两个孩子的关系。今天我从这个的角度来讲，了解这个会教导我们什么关于父亲和孩子的关系。我一节要来谈它，从第十一节到第十七节，所以我们今天就是到第十七节。我会讲三点，第一个是父亲的不能，从第十二到第十三节；第二个，我们看这个孩子的不能，从第十三到第十六节；第三个，我们看到神的恩典，神的约。是这个孩子的盼望。我们看第十七节。我们开始前，我们来做一个祷告。就我们来到你自己的面前，我们是每个礼拜来教会，我们需要得从你而来的鼓励，经验到你的同在和你的祝福，我们需要听你的话语，所以求你帮助我自己，我能够有从你而来的感动，讲了你的真理，求你我们都能够听和明白你的话。我们这样子祷告，奉主耶稣的名。我们谈第一点，就是父亲的不能。我想今天我们一节一节读，以后我来解释这个经文的意思。我们所以一起来念，再念一次《路加福音》第十五章十一十二节，《路加福音》第十五章十一和十二节。来，谢谢。耶稣说，有一个人有两个儿子。耶稣的最有名的比喻都是关于人，一边有这个好撒玛利亚的人，一边有这个浪子的故事，一边有法利赛人和税吏的故事。他们也是当时非常普通的人物，大家都会知道，就是像我们一样。而且从这些的比喻，我们可以了解我们的社会，我们可以了解我们的生命。所以这一些的比喻特别变有名的，是帮助我们思考我们跟神的关系。第十一节，耶稣说，有一个人有两个儿子。第十二节，他说他的老二、老幺是对他说，父，请你把我当应的家业分给我。一听了，父亲想什么？ 知道是一个问题。知道这个，他认识他的孩子，知道这个孩子不是一个孝顺的孩子，知道这个孩子有一个不好的计划，他知道这个孩子会浪费这个的钱。你还没有死了，你连靠近死还没有，你的孩子说，请你给我我的应得的家业，你会想什么？这个是一个有问题的一个事情。但是第十二节的后部分，耶稣说，父亲，这是分给他们的，分给他和他的哥哥两个人的应该得的部分。耶稣基督没有告诉我们为什么，为什么他没有说不，他就说父亲是分给他们的。你若儿子这样子要求，会不会分给他们的？耶稣基督说父亲就给了。从一个角度我们可以想，我们和这个父亲比较有智慧，若他不分给这个孩子他的应得的部分，孩子会开始顺服吗？若不分给他他应该得的部分，孩子会更爱父亲吗？若不分给他，是不是父亲和孩子的关系会因此变好吗？是不是父亲没有办法做什么？这个是我们第一点，他知道我也没有办法做什么，我可以不给，但是我不可以改变这个孩子的心。所以父亲都没有讲什么，孩子有这个的，那个时候有这个的权利，父亲就是把了钱给他。在美国，我有一段时间住在一个黑人的贫民区，他们的那边可以学很多。他们有一个说法， When your children are small, they step on your feet. When they grow up, they step on your heart. 孩子们小的时候，他们踏在你的脚上，大的时候，有的时候踏在你的心上，而且你是没有办法做什么。你的孩子小的国小的时候，你也可以带领他，对不对？就是用权柄。发现到国中的时候，还可以勉强，他们还会听了。但是到高中的时候，不，至少在美国，而且是个儿子，你已经没有办法。你已经没有办法。到大学的时候，他们已经独立起来，你每个孩子会做按照他的意思，一般来说已经变这样子的。所以耶稣说他就是把了他的部分分给他。以后在第十三节，父亲所担心的就变一个事实。我们一起来念第十三节，请。这个第十三节告诉我们四个事情。不久以后，过了不多的几日，第二个，这个小孩子把他一切能够拿的就拿起来。第三个，他是搬到一个很远，离开以色列很远的一个国家。第四个，他开始过了一个没有道德的一个生命，浪费他的产业。四个都是告诉我们同一个事情，这个孩子对他的父亲是没有任何的关心，这个孩子是完全关心他自己的享乐，他是有自己为中心，和他的父亲是没有办法做什么。我们来看第一个，他说不久以后， Not many days later， 我们可以说这个浪子没有浪费时间。他是在他的思想里面越快离开他的父亲的家越好，对不对？ 他可能当了几天，因为是为了不要太过分，可是一有机会他就走了。第二个耶稣是强调他把他一切都收起来，所有的他能够收，他没有留任何的东西给他的父亲和他的父母，他是把他的一切能够拿，每一块钱都拿起来。第三个，他搬到一个很远的一个地方，圣经没有说他说再见，圣经就是说他搬走了，他没有这个的计划常常回来。可能过年你会听到一个电话过来问安，说不定一年一次他来拜访一下子，可是他搬到一个很远的一个地方。耶稣讲这个故事的时候，这句话是很充满的意义，他搬到一个很远的地方，意思是他离开以色列，他搬到一个拜偶像的一个地方，他搬到一个外国人的一个地方，意思是这个，他不就是离开他的父亲，他离开他的父亲的宗教，他不就是离开他的父亲，他离开他的父亲的神，这个是离开以色列的意思。犹太人当时听到的就是会知道这个是什么回事，他搬到一个外国的地方。这里的时候犹太人都知道真神是在以色列，和一个孩子是要离开以色列，代表他就是要离开上帝。这个是这个孩子的最可怜的地方。我们的父母若拜偶像，若父母的宗教有问题，这个一定给孩子们一个大的一个困扰。因为真神说我们不可拜偶像，而且这个我们的上帝的权柄是超过我们的父亲的权柄，所以我们作为一个孩子，我们一定要听我们的创造者，我们一定要听我们的真神的话语，但是心里会有很大的一个困扰，因为我们的必须离开父母的宗教。但是若我们的父母是拜真神，崇拜真神，和一个孩子是离开父母的宗教，这个就是一个糟糕的一个事情。从小的时候在一个敬拜神的家庭长大，以后一有机会就离开。事实上从这个我们可以看到人的堕落，在我们的社会很多的孩子们知道家庭的宗教有问题，可是不愿意离开，就是坚持他们的传统。可是在我们的基督教里面，我们常常看到这个的，我们的孩子们是长大的时候没有继续，至少一段时间没有继续崇拜真神。全部的圣经有这个 的教导和这个的看见，就是这样子。旧约的时候以色列的人是很容易离开耶和华，开始拜偶像，但是你要一个拜偶像的人来到崇拜耶和华，是很困难的一个事情。至少我们要看这个浪子的最深的问题是这里，从小的时候宗教没有进入他的心，从小的时候他不认得真神，简单来说从小的时候他不是一个基督徒，虽然长大在一个基督徒的一个家庭，他来教会来了15年，每天听到，可是连一个字都没有进入他的心，这个是可不可能的？是可不可能的？我想是可能的。我小的时候是这样子，我听了，我在天主教的地方崇拜，可是你问我这个讲员讲什么， 我到现在一个字都不知道，因为我们根本不在听讲员在讲什么，我们在想下午 打篮球，这个是算的重要的。 Lungs 的问题就是在这里开始，他没有抓住真理，他自己从小的时候有自己为中心，所以他来聚会，可是真理没有进入他的心，这样子他一有机会他就是离开。这个是我们的经验，我们从主日是高中的时候可以看得出来，有一些的孩子是已经认识真神，有一些的是来聚会，可是宗教没有进入他们的心。我们的父母要关心到这个的，这个是这个的父亲的最大的痛苦，不是他的孩子是得罪他，是因为他的孩子是离开神。孩子是离开神，父亲知道他一辈子会有，若不悔改他会有困难，最后是上帝就是我们的审判者。这个是一个 lungs 的意思，你的孩子离开你心里一定不舒服，可是若他们与神同在行走，应该心里就 安定下来。但是若我们的孩子不认识神而离开我们的，我们是心里很痛苦。这样子我们做父母可以用一点的应用，我们要很深厚关心到我们的孩子的宗教，这个真理有没有进入他的心。我们要常常为他们祷告，事实上你不要为别的事情祷告，当然他的过分，但是基本的为你的孩子你关心和祷告，求上帝这真理是能够进入他们的心，他们能够醒过来，他们能够从小的时候认识真神，以后你可以放心。我们也可以也注意从这个的经文，这个孩子的问题不是他的父母的问题，是他自己的问题。我们的社会很容易把了责任推给别的人，若一个学生有问题，大概老师不好，是不是？如果一个婚姻一个先生是不忠心，人会想太太一定有一些的不合理的地方。我们的社会看到这个的 lungs 很容易想父母有问题，父母没有好好的做，可是这个比喻是相反的，这个父亲是好的，就是从这个的比喻我们不应该这样用推理，这个 lungs 的问题是 lungs 的问题，不是他的爸爸的问题。因为的爸爸没有办法做什么，你可以外在的有一些带领你的孩子，但是你是否能够改变他们的心，你是否能够改变他们的心。第一点我们注意，这个父亲是自己知道他没有办法做什么，所以他就是祷告和把这个的钱分给他的孩子。第二点我们要看是这个的孩子自己的不能，从第14到第16节，他离开家里的时候他很有把握感，对不对？很大胆，他想他会大败世界，怎么说 He is going to be victorious in the world， 他自己想他可以一辈子过了很快乐的日子，他有钱，他有时间，他年轻的，我就是要去有自由，我可以发展我自己的。但是结果不是如此，在的比喻里他先浪费他的钱，以后有个大的饥荒，以后他变很贫穷了。他先浪费他的钱，这个是13节的后部分告诉我们。他有没有朋友？他有钱的时候有没有朋友？大概耶稣没有讲了，耶稣的厉害的地方短短的，突然的，几乎可以想得出来这个情况，一定有朋友，朋友就是跟他一起花钱，对不对？ 这个是一个事实，你有钱，你的朋友很多，你要请客，很多人要来，对不对？但是慢慢钱便不见了，因为孩子没有智慧，钱不便不见了。这个故事说还有很多朋友吗？突然的一个都没有，他非常孤单在国外，因为本来他没有朋友。你做孩子们，我们的孩子们应该这样子开始分朋友，不是谁愿意跟你玩，因为每个人愿意玩，对不对？一起玩比自己玩更好了。朋友是若你有困难的时候，他们愿意一起陪你。所以这个孩子没有智慧，所以他不分，他花了这个钱，他跟人一起还，根本不是朋友，他一个朋友都没有的。以后在第十四节告诉我们有一个饥荒，好吧，我们一起来念第十四节，请。这里我们看到他就是开始变贫穷的。他开始在第十四节看到神的恩典，我慢慢的了解是这个的概念。他在十四节是开始明白他的不能，对不对？第十三节很有大的把握感，第十四节他自己开始明白我的不能。他便十分贫穷的把他自己卖给一个外国人，卖给一个外国人，就是没有办法，你有一个选择，饿死了或把你自己卖给一个外国人。当时的犹太人知道这个是不应该的，犹太人有他们的骄傲，所以你把你自己卖给一个外国人，听到的人会知道，哦，这个孩子已经很可怜。华人也有没有偶尔有一点的对华人有把做华人有把握感？我再说，你听一个地方所有的华人卖他们自己给本地的人做奴仆，你的心里想合不合理的？连我们想有一点的难接受。这个犹太人是这样子，这个孩子是变十分可怜的，而且这个人教他做什么？我们来看第十五节，请。所以他没有别的工作，他就开始放猪。听到的时候，那耶稣活着的时候，犹太人会大的眼睛在听了，因为犹太人是讨厌猪，就有时候不可吃猪，因为猪是不洁净了。所以这个孩子是变十分可怜的，他的工作就是在一个农田那边的在看猪，可不可以做耕地？可以，因为耶稣说他继续往下去了。我们应该从听神的话语有一个感恩的心，因为你觉得你有一些的可怜，你觉得有一些的困难，我们都有了，可是我们有没有到这个地步，是在做一个外国人的奴仆，他叫我们做看猪，而且更下去了。圣经说他自己想吃那个的猪所吃的食物，意思是他的肚子是饿了，那边看这个猪吃的，自己想很想吃。我们有一个说法，是一个有钱的人有一个苹果，说苹果坏了要丢掉，一个贫穷的人说给我看一看是不是真正的坏了。他自己看想吃这个的猪的食物，但是老板说不可以，因为猪是有价值，我可以把了这个猪卖拿钱，但是你一个价值都没有了，因为你饿死了跟我有什么关系的？
有别的笼子，我请他们来看猪。这个猪的食物你不可吃，你就是坐在这里看他们的。Well, 你可以看耶稣说这个笼子跌倒了，他是变非常非常可怜的。本来他是一个有钱的人的孩子，一般的他的爸爸的钱都是他的。他当本来有很爸爸很多的仆人都是嫉妒他，都是想啊，我就是一个仆人，他是一个儿子。但是这个儿子是到这个的地步。可是我们要注意，这个事实上是神的恩典。这个是那我再说，他跌倒了，他什么？他变堕落到这个地步是神的恩典。因为透过他的困难，他开始明白真理，他开始了解事，他开始醒过来的，他开始明白他自己本来是不能的，他开始明白他本来是不懂事，他本来是错了，他也很快心里开始想，我真的得罪我的父亲和我的父亲的神，我得罪天，对不对？他不就是了解得罪他的父亲，他得罪天和你。他开始明白本来他的父亲是多么的好，他开始有个为他的父亲和他的本来的家庭有一个感恩的心，所以他思念，他开始思念以色列和以色列的神。这个是神的恩典在他的生命，他这样子的变贫穷的。耶稣基督是在教导我们，他不再是讲这个笼子，我们也是好好的学习，要知道我们自己是多么的大的有福，我们在神的家庭，我们是多么大的有福，我们的父母是关心到我们的，我们是认识真神，我们要有一个感恩的心，免得有一天就没有的。而且若我们的情况现在很可怜的，可能婚姻不好，可能孩子生病，自己生病，我们要仰望神，我们要知道这个也是神的恩典，他呼召我们再来到他的面前。这个是第二点，这个笼子的不能。我们做孩子，特别我们自己有很多的青少年，你好好的听这个笼子的故事，因为他过了很痛苦的一个日子，因为宗教没有进入他的心。第三点，我们要看神的约的应许是这个孩子的盼望。这个我需要多的解释。在圣经里，上帝是应许我们，说我要做你的神和你的孩子的神。他对挪亚说，我的约是给你和你的后裔。他对亚伯拉罕说，我的应许是给你和你的后裔，直到万代。创世纪第十七章第七节，我想觉得我们可以翻到创世纪第十七章第七节，我们看到旧约的应许。那黄牧师已经讲过这个经文，可是我们可以再看一次创世纪第十七章第七节。翻到的时候，我们一起来念，请。这是上帝给亚伯拉罕的应许，我要做你和你的后裔的神。这个是圣经的基本的，全部的圣经是讲救恩论，我们可以说这个是圣经的中心。上帝是愿意做我们的神，他是愿意做我们的孩子的神。新约有同一个教导，所以彼得 在无神节的时候起来，说这个应许，他谈耶稣基督的赦免，也圣灵的同在，这个应许是给你和你的孩子们。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的长老会把孩子们给孩子们受洗，因为保罗说我们的孩子们也是属于教会，我们的孩子们是在神的约底下，我们的孩子们是神所分别为神。若你听了我讲到这里，是不是代表他们都是得救？不，他们还是长大的时候需要听得进去神的道。但是从神的角度，他的应许不就是在我们的身上，是在我们的孩子的身上。那这个跟浪子的故事有什么关系？很大的关系，因为这个浪子是跌倒了到一个很可怜的情况，他自己是不能，他自己没有办法，他的父亲有办法吗？没有办法，可是他还是有神的恩典与他同在，因为他还是教会的孩子，他还是一个犹太人，他还是现在我们说一个基督徒的一个孩子，所以上帝没有忘记了他，上帝是还与他同在。在他的可怜的情况，这个是他唯一的帮助，这个是他的父亲的唯一的安慰，这个孩子还是在神的圣约底下。 He is a child of the covenant。 若这个孩子是拜偶像的话，本来是拜偶像的家庭，他是没有什么帮助者，因为一个偶像不能够帮助他。但是因为他是从一个基督徒的家庭出来，他有一个不同的情况。一边他小的时候所学的根还在，虽然我说一句话没有进入他的心，事实上有一些的话进入他的心。他可怜的时候，他还在记得以色列，他还在记得他的神和他的神，他的父和他的父的神。And 上帝没有忘记了他。我们最后看78节，我们可以看得出来，这个很低的地方就开始做他的恩典的来源。请是17节的头5个字，值得我们注意。他醒悟过来，他醒悟过来，这个是中文很好的一个翻译。从小的时候听到都没有醒悟过来，但是突然的，他在可怜的情况，他是醒悟过来的，他是开始思念上帝。一边是他的小的时候的信仰是帮助他 能够醒悟过来，但是更重要的是神没有忘记了他，神的恩典还在他的身上，神是容许他做很到一个很可怜的地步，为了上帝是能够呼召回来，为了能够可怜的地步是能够帮助他醒过来的。透过他的困难，神是恩待他，圣灵是开始在他的心做工，他是醒悟过来。基督徒弟兄姊妹们，我们应该这样子看，我们的做基督徒有两个大的祝福。第一个，神要做我们的神；第二个，他要做谁的神？我们的孩子们的神。我们有的时候是不能，我们可以带我们的孩子们到教会，我们可以试试看教导他们，我们可以给他们上主日学，这个应该做的是帮助他们的心里面会有个根，但是我们没有办法改变他们的心，我们没有办法教他们醒悟过来的。但是我们在神的面前有这个的确据， 我们有这个的盼望，我们有这个的信仰，他们就是圣约的孩子。所以我们为他们祷告，我们也可以提醒上帝，不是我的孩子，是你的孩子。你了解意思？不是我的孩子，是你的孩子，因为他们从教会长大，他们已经受了洗。我们为我们的许多事情可以祷告，上帝都不一定听了，但是这个我们可以知道，因为是他的约，他要做我们的神和我们的孩子的神。和若我们就是为他们祷告，上帝一定要听了，我们可以有这个的把握感，我们的孩子有一天会醒悟过来的。不是你自己不需要受什么苦，不是他们要受什么苦，但是我们有这个的把握感，我们的孩子们是神约的孩子，因为神说这个是我的约，我要做你们的父，你们的神，你的孩子们的神。所以我们要好好的为他们祷告。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。就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我们自己是知道了我们是的能力是有限的，就可是我们知道我们和我们的家人都是在教会里，所以我们有这个的把握感，我们的上帝不会忘记了我们的。就我们求你给我们这个的看见，我们能够知道我们的位置是多么的宝贵的，我们有那么大的福，我们能够听你的话语，我们能够有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，我们能够在你的家里面做儿子的子分，我们能够有安全。就我们也求你帮助我们，我们也能够关心到我们的孩子们，更求你自己按着你的话语纪念他们的。我们一个来源，有一个根基，我们给人面子的理一定有一个理由。若有五个打 NBA 的篮球的人来台湾，四个是你没有听过了，但是第五个是超人。我恐怕我是年纪大一点，超人是小孩子们可能不知道是谁，我应该讲